郭老师到了，郭老师好，老师好，还有各位师兄晚上好。我们今天是周二啊，继续学习二祖的净土一心法要，应该是接近尾声了吧，郭老师？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上课吧。
好的，老师好，各位老师好，那个少师兄念吧。
阿弥陀佛，老师师兄们好。以上是对治法，沿由恶转善，以善习代恶习而已，尚不离乎法，故宜悉心常记既然。此宜修禅定以为圆柱，本来念佛之不持而念，一心不乱，即是禅定。今觅密底，了无系染，即是净土。今言习禅定者，亦不离乎法，唯禅定权杖自立，上根人当下直了。坛经云，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出言以心观心，即不离心地法，岂诸妙用？直了者，言并此能观之心亦了也，方是见性成佛。中根人可依天台三观法，由空假中汇入，言以空破有，以假破妄，汇入中道，作为过渡。即至中道，尚存法在，再进而中道不立，三观齐舍，入于究竟。下根人则不能了无依据，离法更无所知，故必以他法为圆柱。阿弥陀佛，请郭老师。
上一次学到这里了啊，学到这里了，就是说的是这个地方把这个净土啊，已经说到，就是说的是这个了无系染即是净土，心秘密的了无系染即是净土。然后呢，又说了这个上中下三根儿，上中下三根就是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就是这个，还有中根人的这个空假中三观，这个汇入，还有一个是下根人，下根人的话就是借助修法为圆柱，然后呢来这个直指心地，直指心地。他说了上中下三根，那么我们上一次在学的时候，我们好像略微的提了一下，就是天台宗的空假中三观。略微的提了一下天台宗的空假中三观，然后呢，好像是前伟师兄还是谁也说了这个一念三千，一念三千的这个说回头查查资料，我现在把佛学大辞典上的关于一念三千的两种解释啊贴出来，我们念一遍，我们大概就知道这个一念三千呢是啥意思了，具体的摩诃止观就不发了啊，我选了两个，一个是这个丁福保大辞典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天台宗，他们也出了一本佛学大辞典，叫《天台教学辞典》，是释慧月兼修的，这个是古人做的，里面对天台的名相啊说的都很详细，我认为也可以，做很好的参考，所以准备就是把这两个都贴出来，大家看一看。稍等啊，少师兄念念呗。
一念三千，术语，天台宗之观法，观一念之心而具三千诸法也。一心三观，北齐慧文禅师于中论发之，一念三千，天台大师于法华经发之。三千者，地狱、恶鬼、畜生、阿修罗、人、天、声闻、缘觉、菩萨、佛之境界为界，具有圆融之妙理。此十界互具十界，则相成而为百界，百界一一有性，百界一一有性、相、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实如之意，则相成而为千如。此千如各有众生、国土、五阴、三世间之别，则相成而为三千法界。于是一切之法尽矣。举观五上曰：夫一心具十法界。一法界又具十法界、百法界，一界具30种世间，百法界即具3000种世间。此三千在一念心，若无心而已，戒而有心，即具三千。止观五曰：问一念具十法界，为作念具，为任运具。答：诸性自耳，非作所成。如一微尘，具十方分。阿弥陀佛，
阿弥陀
请郭
佛，
老师。
阿弥陀佛。
这个里面啊，这个里面我理解啊，我理解的话就是说的是，首先它这个地方是出自什么地方？出自什么地方呢？就是北齐的这个慧文禅师曾经说过一念一心三观的事儿。然后还有一个一念三千呢，一念三千呢就是天台宗的，天台宗从法华经这里发出来的。那么具体的这个引用的呢，它引用的这个摩诃止观的，摩诃止观五上面的，摩诃止观五有两个地方提到过一念三千。第一个提到的就是一心具有十法界，一法界又具有十法界，这个这样的话就百法界了。然后呢，每一界呢具有三十种世间，这个就是这个一心具有十法界，这个一法界又具有十法界，这就百法界了。这百法界里头的这个每一个界里头又具有三十种世间，这就三千种世间了。这三千种的世间呢，就是这个都在这一念的心。要不然就没有心。如果是有心的话，你这一心啊，有这一念的心呐、啊，就等同于已经涵盖一切法了。你有了这个一念之心，等同于已经起了一切法了，等于起了一切法了，就是一法跟就是一切法。跟这个一念的心，它是一个等同的关系，它是一个等同的关系。我理解是这个意思，就是若无心而已，就是要么你就无心了。假如说你有心，你有这一个念头，也等同于就是三千大千世界的这个三千个住法都已经具备了，这是这一个说法。另外一个呢，这个摩诃止观五也说了，就是说的是一念具十法界，一念本身就具有一切法了，一念本身都已经是涵盖十法界了。这个一念的是，就是说的是造作的这个念呢，还是不管它呀？不管它的是任运的，是就是说的是你应该是就是说的是就是说这个应该怎么样？是造作出来的，就是这个一念三千呀，是造作出来的一念三千呀，还是说的是你不管它，它就是就流浪了，变成了这个三千这个十法界呢？然后这个摩诃止观里面就是应该是这个智者大师打回答的，就是说的这个就是这么回事儿，这就是这么回事儿，这就是真相，这就是世间就是这么回事儿，就是住法就是本来就是这样的，这个不是造作的，不是造作的，也不是说就是造作出来的，你一念把它念出来了。十法界也不是这样的，就像是一个微尘，一个微尘的话，它就具有这个十个方，它就具有十个方向的不同。一个微尘，它就具有十个方向的不同。所以说，这个一念三千啊，它是就是法而本来如是，它不是造作而成的。那么这个就是从摩诃止观上的理解。然后上面的解释呢，它有一个详细的说法，就是这个三千是什么呢？就是说的是十法界。这个十法界里头，以前的时候老师讲过，你比如说人里面它也含有人中地狱、人中恶鬼、人中畜生什么什么的，就这样。这每一个这个界里头，它还有十个。这个十界里头互具十界，这就是一百界了。那么每一个百界里面呢，它有这个性啊，有相啊，有这个体啊，还有它的力，还有它的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力量啊，还有它的造作，还有它的因啊，还有它的缘啊，还有它的果呀、啊，还有它的报啊，就是这样的话，就是各有特色，各有特点。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是等于是这个百界里面，这个又各有十种。各有十种，这样的话呢，就一千种了。一千种里面呢，这一千种呢，又各有什么呀？众生、国土和五阴，这个三就是三种别，众生、国土，还有就是这个五阴，这就是说的是这个气世间和这个气世间，就是这个。你比如说是这个有情和无情，有情和无情，气世间就是说的是这个国土这一类的。然后呢，除了国土之外，还有这个众生，还有的就是精神世界的这个就是这个五阴啊，这个五阴三世间之别。这样的话呢，一有这个差别的话，这样就三千世间了。也就是三千世间就是代表着什么呢？就是一切的住法都涵盖进去了，一切的住法没有出这三千种，一切的法没有出这三千种。之外啊，没有出这三千种之外，而这三千种呢，到底是怎么？这三千种啊，都是这一心本具的，就是这一念本具的，这一念就等同于这个三千了，一念就等同于这一切住法了。也就这么说，你有一念心，就等同于 已经产生一切住法了，这是我的理解，这是我的理解，这是本来就是这样的，本来就是这样的，他不是说的是这个你是造作出来的给他关到的，他本来就是这样的，本来就是这样的。嗯，大概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大家看看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老师也在，可以问问老师。另外一个还有天台宗的一个解释，我也想贴出来。天台宗的这个世会前主编的这个稍等啊，国土三世间这个少师兄念就念到那个就是显明一念三千妙论，就念到这儿就行了。
一念亦称一念心，指心念活动之最短时刻。三千表示世间与出世间一切善恶性相差别之总现象，一念三千即凡夫一念之中具足三千世间诸法性相。盖台宗思想即针对戒耳一心即具三千世界之迷雾诸法，在摩诃止观卷五上大正四六这个五四 A， 夫一心具十法界，一法界又具十法界、百法界，一界具三十种世间，百法界即具三千种世间，此三千在一念心，若无心而已，继而有心即具三千，亦不言一心在前，一切法在后，亦不言一切法在前，一心在后，由无人于二六十中之一念心，必属十法界中之某一法界，如与杀身等嗔恚相应是地狱界，若与贪欲相应是恶鬼界，若与人伦道德相应是人间界，乃至若与真如法界相应是佛界。是故一念互具互融，故在一界必具十界，同时十界又各具十界而成百界，百界复具足十如是，如是性，如是相，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等，即成千如。再配以五音众生国土三世间及三千世间具足于一念中，智者大师由自证妙悟显明一念三千妙论。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请
过老师，
请过老师。
这个我觉得跟上面那个说的就就是这个意思了，就是这个意思了，就是这个十法界，十法界里头各有十法界，这就是百了。那么这个百的里头呢，这个每一个都有三十种啊，三十种就是一种每一界里头就有这个三十种啊，三十种就是说的是这个三十种是哪三十种呢？十就是性相如体力什么什么的，三就是五阴众生国土这三啊，所以说这就是这个一界里头就有三十种，这样的话就这个齐了，这个是师出世间一切法就齐了，这是一念，而且他说的是这个并没有一个谁在前谁在后，比如说一念在前三千在后，并也没有三千在前一念在后啊，他这个一念之中他就本自具足三千种诸法法性，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大家在这一块还有什么疑问吗？我认为啊，他这个里头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说，如果凡夫他起念的话，他起的这个念呢，他超不过这三千，他超不过这三千的状态，这是第一种意思。第二种意思，这个三千呢是互相关联的，他都没有在心外，这三千个是互相关联的，互相联系的。所以说，因为他有这个联系，所以说这个一念他就本具有这三千。这两个是完全等同的关系，这是从了义上来说，从了义上来说这一念就是三千，三千这就是一念，这是从了义上来说。还有一个就是从凡夫的这个我们所看的这个凡夫所观察的这个世界相来说，就是凡夫他任起一念他都超不过这里头的其中的哪一界，他包括这两层意思啊，这是我的理解。 老师在这一块还有什么就是说的，还有我的这个理解那儿哪一点不足的，老师能不能再说说，我上一次查我就查到了这两个，我觉得还比较简单。如果没有我们就继续。大家还有什么没有？没有的话这一段学习也就是这些了。他说的是我们再贴上来赵师兄的那上一段，说到了上中下三根，上根就是说这就是但用此心直了成佛，说的是这个直了者见性成佛，这说这个就没得说了啊。中根呢就是说他要就是说的是由空假中汇入，用空来破有，用假来破妄，汇入中道啊，用这个来过渡，就是这么说吧。中根人他还有一个过渡的过程，下根人他要借一个什么法，借一个明确的，比如说或禅宗或净土或参禅或念佛或修密，就是借助于一个法，然后才能直指到心地。就心地上他也有，就是直指心地了，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心地路程啊，这个心地路程就可以是空假中的三观。当然了他也可以不经历三假空假中三观的这样的一个心地路程，他可以直接的原来都没什么，这就是直了见性成佛的这三种，也就是三种上中下啊，上中下，这就是说的是就是净土的啊，净土的这样的来怎么样汇入到净土中，是分上中下三等啊。这一段看看还有什么疑问没有？如果没有疑问了，我们再讲，再学习下一个。那我们贴下一段吧啊，对，这一段。
一切法门。不外正夫二途，以观心为正业，而以一切法为父。如心无把持，则一丈佛力以他法为助，如修密印宇宙佛力也。持念则是自力。南无阿弥陀佛，本南无阿弥达普达耶之化音，如持之纯熟而快，即化为六字矣。已有手印，故属密法之一。念珠是后来人欲寄宿而用，反失去深密之用，亦物亦密，亦不能专，身口亦不密，安明于家，以此称唱累年，毫无实意，非法之咎，乃行人所修不相应耳。又种种法门各有因缘，一时有一时之机，一时有一时之法，若此法当机，则彼法不相应矣，故万无执一法而可永久者，此修净土法门之不可不变更也。阿弥陀佛，请郭老师。
从这个地方啊，二祖又说到了，就是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接着上一段说的是上中下三根，上中下三根的，尤其是下根的这个要一个法为援助，一个法源。所以二祖就说了，就是一切法门呢、都有正负两途，正的就是心地，它是心地的，它跟任何的相没有关系。那么但是呢，你在心地上呢，你总是在这个没有办法就是这样的，是在心地上的，你还会着相，你还会被相所牵引，你这个时候的话就用其他的法作为辅助，让你就是回到心地法门这里，所以说呢，它有两个，它有两个，第一个是观心是正业，第二个是其他的那些辅助的修法，或念佛或参禅或修密，那个为副业是这样的。你看心中心也是啊，心中心呢就是说的是、老人说了，就是坐下正行是观照啊，观照那是坐下正行，那个打坐是辅助，坐下正行是观照，打坐是辅助，坐下正行是观照，老人这是明明白白的说了。而且呢就是这个佛经啊，那个就是这个也说过，就是我们以前提过，你像我以前看的那个地藏占察善恶业报经，大家以为这个是一个算命的经，实际上里面说的非常的清楚，只有观心能够成就，观心才是佛法啊，他就那么说的很清楚。所以说就是这是啥意思呢，就是说的是你在佛法上要用功啊，就是在心地上的用功，它跟别的没有关系，你打坐什么的那个是必然的，就我们现在这个情况，你不打坐你不可能在心地上这么直接的去用功，而且就是这么说吧，用功到最后也连用功的痕迹都没有，就是到这么直接这么快捷的，那心中心它的这个打坐起了一个非常非常这个有力量的一个辅助作用。但是呢你打坐的人呢，就是说的是你刚开始你可以这样，你后面的话你还是一直死抱着这个打坐的相， 这样的去打坐就不太合适。也就是说你都修了一千座了，你还在问算啊不算呢、啊、你修了一千座了，你还每天在计数啊，你修了一千座了，你还看人家做的多做的少啊。还有一种的更可恨的，就是你在一直在观察人家做的时候是动啊还是不动，然后你自己呢动不动这个事儿就很纠结，你天天想的就是怎么能够一动不动，就是这一类的。你说你这个哎呀，就是我们是借助这个咒语跟手印，这个秘密转移第八识成大圆净智，最关键最关键就是咒语跟手印。你就解好了手印，你在咒语上好好用功，这就行了，这就能够直指心地，这就能够直指心地。下座的时候的话，就能够就是说的是这个用慧起慧观，下座还容易起，还能够起慧观。你要是就是上座的时候，你注意的都是那些相，那就不好办，那就不好办。所以说啊，你说来说去还是心地法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要究竟上来说的话，就是无修无德无证啊，供养千万亿诸佛不如供养一无修无德无证之人。这个无修无德无证之人呢、啊、就是这个虽然是了手的，但是说的是这个他也是通过心地法门上的打扫这个慧习，才能够入得了这个无修无德无证。所以说还是应该是就是你就是学心中心，你不管你打了多少座，你哪怕刚开始打一座两座，你也知道你应该在心地上用功，你别在意那些相，在心地上用功，在心地上去一直的提醒自己，别去注意相，别去注意相，别去理会，别去理会，既不理会相也不理会名，就是那些理念啊概念的什么的也不理会。你要是真的能做到一切都不理会，那都可简单了，那都可简单了。就是说的是观心是正业，以其他法是副业啊，其他法是副业，这是这个。还有的呢，你的心里没有把握的，那你就这个仰仗佛力，以其他法为主，这说的就是心中心啊。比如说修密法呀，有咒语跟手印的这个佛力，有咒语跟手印的佛力。那个持名念佛，持念应该是说的就是持名念佛吧，我觉得是持念，就是持名念佛，就是这个是自力。然后二祖在下面说了，这个说的这个倒是挺有意思的，就说南无阿弥陀佛，他二祖说的是，他是南无阿弥达布达耶的话音啊，南无阿弥达布达耶的话音，就是念多了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哦，这就变成了六个字的南无阿弥陀佛。所以说呢，他这个南无阿弥达布达耶，就是这个他也有手印的。实际上，所以说呢，实际上本质来说啊，这个六字洪名啊，它是属于密法之一的，它是属于密法之一，你可以结着那个手印去念，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二祖说到了这个念珠的计数方法，计数方法。现在有一个南无阿弥达波达耶，还有一个耶，你还少了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说到这个念珠这个计数的，我们现在呀就不用念珠了，我们现在的这些学佛的，他们用的是一个计数器，用一个计数器咔嚓咔嚓咔嚓咔嚓的念。我们那个时候没有计数器，都是用念珠啊，都是用念珠。这个二祖对于念珠是不赞成的。为什么不赞成呢？因为你只要试过，你坐下来去结着手印去念，那个力量你就知道了。念珠念这个，哎呀，就是说容易散乱啊，容易散乱。所以说啊，就是念珠的这个是用来计数来用的，所以反倒就是你变成了一种就是注意力会集中在那个计数那儿，注意力集中在计数那儿，那不如手印的这个深密了。所以说呢，它失去了深密的用，而且呢，你可能会这个容易计数，而且你的在手上还要用功夫，不容易专。这个身口意不密，怎么能够叫相应呢？瑜伽就是相应的意思啊，身口意不密，怎么叫做相应啊？怎么跟那个诸佛相应啊？就是二祖在这个地方上是不赞成这个念，就是手持念珠念佛的。这个手持念珠啊，就有几个不好，一个就是说，这个他就是为了计数啊，为了完成这个数啊。第二个就是说的是这个念珠的时候啊，他就是这个注意力啊，他有的时候集中在珠子上了，都划过去了啊，划过去了。所以说呢，他不太容易钻啊，不太容易钻。还有一个这个念珠啊，弄不好了，就是谁谁谁加持过的念珠，什么什么做的念珠啊，就跑到这上去了。他学佛他不好好学，光在那儿比念珠了，这一种就更糟糕了。但是这一种还很多。那些人呢，你就更没办法了，更没办法了。 所以说就是二祖不大赞成。但是呢我们那个就是你要是实在没有别的方法，你只要念了也比不念好。这个念珠的念法我是念过的，就是说的是这个反正刚开始的时候嘛，就是要倒腾倒腾你这个手啊什么的，你得倒腾，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倒腾多了，你那个大拇指头累得慌，刚开始大拇指头疼啊，那个关节那个地方疼，后来好像就好了，后来就好一些了。另外一个的话，他那个念珠啊，他那个数数的还挺特别，就是一个念珠一天念10万遍，他是可以数到10万遍的。就一个念珠它可以数到10万遍，就一串108串的念珠它可以数到10万遍，数到10万遍基本上再数的话往上的话就不太容易记住了。它那个数数方法就是转一圈一遍，你它那个后面还有两个小坠子，你把它弄上去，然后你这个反正就是那样能记10万遍还是可以。嗯，这就是念珠念的，也就是说真的你要是后面念熟练了，这个念珠念了它也有念珠念的作用，但是它比起来三密加持这个那还是不如啊，还是不如。这是二祖说的这个。所以说啊，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啊念佛的人呢，他不注意这些，也不记得这些。另外一个呢，他就是对于教理啊他太较真了，所以他不喜欢这些密啊什么的，导致于对于密很排斥。对于命很排斥这些的，错过了很可惜啊，错过了很可惜。这是说的身口意不密怎么能叫瑜伽呢？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累年经年累月的在那念啊念呢，那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念什么念呢？没啥利益啊。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他修的这个法门不大有力度啊。还有一个二祖就说了，这个法门啊也各有因缘，一时有一时的机，就刚才说的念珠的这个现在已经有念佛记了，哎，一时有一时的机，一时有一时的法。要是这个法当机，要是这个法当机，那别的法就不相应啊。若此法当机，则彼法不相应。就是假如说，就是这种就是这个持着这个念珠去持名念佛这种方法当机啊，那就是如果真的都是这种法能够当机的话，那也不需要心中心法出世啊。所以说啊，这些法就看看它当机不当机，它适合不适合当代的众生啊，适合不适合当代的众生，符不符合当下的时代背景环境，符不符合当下的人心上的那些特别重的那些毛病啊。如果符合的话他就有必要，他如果不符合他就应该变，这是很正常的。所以说对于法来说的话，你就是过于抵触，你只是要过去的那些法，那个过于抵触也不好，那是法是活泼的。这个地方呢就是二祖说在净土法门也是这样的，也就是净土法门的这个念佛啊它也可以变的。我理解这一段二祖说的意思是啥意思啊，就是说以前的时候可能他散心念佛还好一些，现在的人就五阴炽盛的厉害，这事儿多的厉害，你还是就是按照二祖说的这种方式的结印啊，就是这个金刚持啊，然后几个人共修，就这种方式来修这个还更得力一些啊。当然我们没试过，因为我们就是后来认识到心中心才认识到二祖的啊，没试过。但是我相信二祖这个应该是这个对于念佛法门来说应该是很好的。看看这一段有什么没有，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再进行下一段。
行者果欲速得成就，则变通之法有二，一曰持名方法之应变更，二曰他法不可不借用，除舍密法外无可借资者意，如修弥陀大法、六字大明法、长寿咒法乃至心中心密法皆可取作援助，乃至成就则一切法皆不可取，并亦不可说，方便之力有如此者。西里孝渊居士常告人云，中国佛法衰微，其病不再缺少法门，只缺少真修的人。现在中国的佛法以修不胜修，一一皆可修正三昧，何必贪多远涉异地徒增名相耶？只在此言。李居士现居北平，深达禅密法要，当今一大善知识，不可不亲近之也。阿弥陀佛，请郭老师。
这个李渊平、李孝渊的这个没再听说过了，好像没再听说过了。 这个二祖又接着上面的，这应该是接在上接着上面说的，就是说的是这个这些法呀都是随着环境时代的变化，那也有变化的。如果就是行人呢、咱们修行人呢、想要快得成就啊，就是有两个。第一个就是说的你持名念佛的方法啊应该变了，现在的这个时代事儿多、乱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的是，就是我们现在呀、就已经是家败种到多少时候了还不得解脱的，这个就是妄想执着，那个刚强劲儿都很刚强了，就是其他的法呀就是借用啊，就是不可不借用。你说人家说一下你就没有妄想执着了，就消停了，得了吧，哪有啊，哪有啊。所以说呢就是其他的法呀，就是说的是你借用，你应该就是还是借用了铲除的快，还是借用了铲除的快。这个二祖说这个地方要是借用其他法呀，就是或参禅或念佛或修密，那二祖说还是修密的这个是最快的，还是修密的是最快的。你比如说吧，你可以修这个弥陀大法呀、六字大明寿法呀、长寿咒法呀，乃至于用心中心法，你也可以作为就是发愿往生净土的这样的一个助缘。这个地方的话，我记着当时的时候齐老师采访里面就有这个说法，我那个时候修法应该是那个访谈应该是2005年还是2006年做的了，我都没见齐老师那么说过，不知道为什么呢。齐老师还说了，就是说的是你要是发愿往生净土，你修心中心也可以，你以心中心的迁座为助缘，下座就念佛号，以这个为正行，就这样三年看就是到时候看这个往生的把握有多大。就是当时的时候老师我还觉得可奇怪，我心说我们是我们，净土是净土，为什么要这么说呀，为什么要这么说，当时还这么想的。看这个地方二祖也说了，说心中心的密法也可以作为援助，也可以作为援助。这个前一段不是有一个人就是问老师问题吗，就是我转的就是对于无相密不弃入，对于无相密不弃入。他每一次老人一说那个有相的，他就开始梗到那儿了，这个化空啊啊，这个爆炸呀，啊，就梗在这儿了，时时刻刻绵绵密密啊，什么的这些啊，保持静念呐、之类的，他就梗在这儿了，过不去了啊！一说到这儿他就过不去了，一说到这儿他就过不去了。也五百多座了，老师说让他发愿去念佛，让他去发愿念佛。哎，那个师兄还真老实，告诉他了之后，他说是的，他也是这么想的，他也是这么想，但是他现在他还是就是好好的修心中心。坐下就是还是按照咱们祖师的开示的这个关照，他说他修完了心中心他就念佛去。我说也行吧，也行吧，这就是这一个，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心中心密法可以作为援助的。所以说你看一看，你要是不能接受什么无智亦无德呀这一类的，你接受不了，你就是特别的喜欢那个用功啊加劲啊什么的，那你就往生净土，那多好啊，往生净土多打坐，往生净土坐下念佛号多好啊。我们一说这不是你应该说的，这是佛才能做得到的，这不是我们能做得到的，我们现在不可以这样，这个这么就是你这太狂了，我们现在必须要老老实实的打坐一动不动怎么怎么样的，就是你就是一点无相的无为法不能够弃入，你到不了这个地方，就是容不得你造作，容不得你思索，没有进没有退，你对这个地方一点也不弃入，而且你不接受，你不接受这个，就是哎呀这个地方没有进没有退，这个地方哪是我能达到的，这是佛才能达到的，我可不配说这个，你就这种心态你就去念佛吧。要是有一种人一听啊有个地方没有进没有退，哇那不是好多了，那不是太好了，我到了那儿我就可以歇息了，太好了，我其实那就是我想要的，虽然念佛都说要精进精进，我们修行要精进精进，但是我还是喜欢那个不进不退的，我听到那儿我不敢说，但是我心里偷偷的喜欢，哎，这就是跟解脱道相应，那你就应该就是奔着明心见性这儿来，就是相应不相应，我是觉得是这样的，我是觉得是这样的，谁不愿意要那个不进不退那个地方的话，就是没有，不存在造作，不存在高下，谁不愿意那个呀？你不愿意那个，你就愿意那个高，你就愿意进步，那你就到西方极乐世界不是挺好吗？就是说的是心中心密法皆可取作援助，皆可取作援助。但是呢二祖又接着说了，心中心密法取作援助，你不管你下座修什么的话，你这都是临命终是念佛往生净土吗？那不叫成就，成就的时候啥？成就的是一切法都不可得，也没啥可说的，这就是成就，这不光是心中心的成就，也是净土的成就，也是净土的成就。所以啊就是这个借助密法呀它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哎，它成就的快，借助密法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它成就的快。
这个，然后二祖又接着说了，就是以前呢，有一个李孝渊居士曾经告诉过人说，中国呀，就是说的是这个不，这个佛法现在败了，没落了，末法时代了。他的病不在于这个法门，你找不到法门，不是的，只在于缺少真修的人。你任何的法门都缺少真修的人。你就像刚才说的念佛的那个，念佛的你真修了，就像二祖说的，你就是技术念佛不好，那也不是不代表着没有技术念佛成就的，有，太少了，你几乎看不见。你就比如说我们说的那个广钦老和尚，那个台湾的广钦老和尚，他就是念佛的。你说他念佛的诀窍，他没有啥诀窍，他就是念佛的。他念的他很吃苦啊，就是念日日夜夜的念，没白没黑的念，自己在山林里头念，没空做饭，那个鸟兽给他嫌吃的，就是念到这种程度。哎，他说话很有禅味，很有禅味，很洒脱，那个念佛念出来的，念佛念出来少了少了。嗯，所以说这个各个法门呢都缺少真修的人。现在的呢，就是你尤其是净土宗的，他就是有几个，一个是着那个善相，着那个十善啊，就是着那个善相被福报给拖走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偷懒儿，想着佛力加持，我只要十念就行了，不精进的，这两种都是比较典型的。所以说就是缺少真修的人呢，可惜了。嗯，这个李霄元居士就是说，现在的佛法啊，就是说已经很多了，其实您走哪个法门都走得通，何必贪多到其他地方呢？到其他地方又增加了一堆没有用的闲知识。嗯，没有必要，只给你增加了一些思想负担。好像是走的地方多了能怎么样啊，见多识广，但是见多识广对于佛法不重要，佛法最关键的是一门深入，并不在于见多识广。所以说远涉异地徒增名相，那不就是说的是这个吗？所以这一小段说的就是说的是这个，这都可以借助啊，可以借助。要说借助密法是最好的，最合适的。借助密法是最合适的，最容易成就的。啥叫成就呢？成就就是一切法都不可学，不可说，嗯，就是这样的成就。这个地方啊，就是密法它是很有方便力的，很有方便力的。然后这个二祖就提了这个李霄渊居士说的这一个，他说的是这个李霄渊啊，就是现居北平，深达禅密法要，那说明这个人也是修过密法的，当今一大善知识，不可不亲近也。就是在民国时候啊，要看他的这个佛教历史啊，还真是挺百花齐放的。民国时候是很百花齐放的，就是说那个时候既有这个传统，也有革新。你比如说咱们大禹祖师的这个新中心法的革新啊，新中心法的开创就是在民国时候。除此之外呢，就是说的是这个不光有咱们这一支的密法呀，你比如说当时的时候的话，就是唐密传到了东密，东密它也是在民国时候回传过来的。这个唐密传到了东密，这个那叫高野山的那边的那个什么全天雷府就过来应这个叫王什么居士的一个邀请，到汕头的开元寺广弘传这个密法。当时的时候还有笑话呢，就是他按照日本的这个他们没有什么僧不僧俗不俗的，他是出家人，他是这个阿舍离密法阿舍离，但是带着小老婆来了。哎，所以说太虚法师就有意见了，你这一派你的密法我这个就不喜欢这样，所以太虚法师我不接受你这个，但是我可以自己去。所以太虚法师那一支还有一些弟子，好像叫大勇啊什么的，又自己就是不受这一支的传承，自己到这个日本高野山去求了，求回来的这个密法，就是等于是实际上的这一支的密就是唐密到了这个日本就叫做东密了，东密了之后又回传过来，就走的这两个路子在近代回传过来了，一个是太虚法师这一支，一个是这个全天雷府传给了一个姓王的，下面再传的两支的话，我记得是就是说的是冯达安一支，顾静元一支。冯达安、顾静元他们两个，你去看一下，就是民国时候的那两个人的开始，哎，就是说的是都很有般若味道，很有般若味道。跟就是这个香露上师的那个味道有很相近的地方，但是香露上师说的更直接更过瘾，而且香露上师批东西批得很过瘾，但是他们也有，你比如说吧，冯达安说这个密法呀不能够瞎用。嗯，这个实际上啊，就是这些启用的秘法得明心见性，得开悟，你不开悟，你用这些秘法害了你了，你就是光被他的用所害，
我那个时候没修心瑞安，我觉得他说的就是还是挺有道理的。冯达安他的好像也挺厚的，冯达安下面又有两只，我记得是一个叫唐生智，这一只唐生智这一只的话现在是在广州，他年纪已经很大了，主要传的是准提法。另外一只的唐生智跟另外一只，他两个自己互相内部掐得很厉害，好像叫杨佛心啊，叫什么的，这一只反正掐得很厉害。这是这个冯达安这一只。顾静元的这一只呢，顾静元的这一只是顾静元当时是一个很有名的湖北的将军啊。顾静元下面就是传给了这个吴立民，传给了吴立民。我早年的时候曾经就是亲近过吴老，亲近过吴老。就顾静元啊，在这个湖南长沙建了一个这个就是这个秘法的那种塔。就是像那种就是有圆形啊什么的，反正就是密法的那一种舍利塔。就是当时的时候那个弟子到那个舍利塔那儿去拜的时候，天降花雨啊，天降花雨啊，那弟子好激动啊。就是说的他的这个顾静元下面的这个吴立民，他传的药师法多一些啊。顾静元呢，就是他是有名的是什么呀，我记得他说过一个就是那个就是反正他当时红的就是他的那个，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哪一个呢，就是他说到这个为食的时候，他说到为食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这个为食啊就像是什么呢，就是其实啊各法啊它都是汇集到最后的规矩都是相同的，但是为食它走的是什么路子呢，为食就是给你数沙子，所以这世间上的一切法就像这沙子一样，就像沙子一样，它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它都是不可得的，捞摸不到的。这个唯识宗他的修法呢，他给你一颗沙子给你捡起来，然后告诉你这是不可得的，给你分析分析，然后最后告诉你这是不可得的，好了，这颗沙子给你丢下，然后再给你捞一个沙子，好好好好好，细数把一个一个沙子都给你数一遍，然后都让你死绝了心，一看确实是不可得，不可捞摸。他说这是为时的就是这个教官，哎，我觉得也挺有道理的，也挺有道理的。他就是他有他论各个宗派的这个，就是说你看就是这几个在民国时候修密法的，就是我，而且是从唐密回传到东密，从东密回传过来的人，你看这味道，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呢，这是说的是唐密到东密再回到了我们的我们现在的回传过来的这一个支派。除了民国时候除了这一个支派，还有藏密的那个时候的贡嘎上师和诺那，当时的时候都有到过汉地来，而且跟汉地的这个佛教的主流和以及汉地的这个比如说当时的这个政府啊什么的，这个地方我们不宜多说，但是大家都明白的，都有亲近关系，都有亲近关系。所以说有这个亲近关系，政府的就是达官要人啊接触到这个藏密的这些呢也比较多，所以他们也不排斥。而且呢诺那贡嘎都是非常活泼的，尤其是诺那上师的那个他的法很活泼，汉语也很好，汉语也很好。这个所以说当时的时候啊，就是说的是整体来说，民国的佛教界我认为并不是特别排斥密法，而且呢密法在那个民国时候有大兴的这样的一个味道，但是实际上他这个兴了这个密法并不是鬼怪，并不是鬼神的那个味道，而是一种般若味儿，而是一种般若味儿。你看那个我们元音老人讲的那个大手印浅释，那个不就是根据这个白教的这个追击三要诀的这个窍诀部分，然后呢贡嘎上师对于这个追击三要诀做了一个讲解，这个讲解叫安心法要。那么我们元音老人的这个恒河大手印的这个依据的这个原来的那个文啊，就是这个安心法要，就是贡嘎上师做的这个安心法要这个文啊，安心法要这个文。所以说这都是有这种因缘的呀，有因缘的。说起来的话挺有意思的，这都是废话了，这说的都是废话了。总而言之，这个是说到哪了，说到了这个李居士现居北平，深达禅密法要啊，是当今一善大事不可不亲，没听说过了啊。反正是这是我所知道的，就是那个时候的这个密法，就是说一个是藏密这一支，一个是从唐密到东密又回传回来的这一支。但是现在呢，就是这个吴立民啊，吴立民他就是咱们元音老人不是说嘛，就是说的是后来这个有人就是说的是让他去考虑让他去做这个佛教文化研究所的所长，他没有去嘛。吴立民他就是佛教文化研究所的所长，另外一个吴立民的师父唐胜智他是将军啊，所以说他这个就是政府上呢本来也是比较支持他的。那么吴立民他就是做了这个 佛教研究所的所长以后啊，就是那个法门寺的那个佛舍利开创啊，他对于那个密法的解释就是比较的受大家的认可，所以大家就知道了他，知道了他就知道了这个东密的这个传承。但是当时的由于中日关系的问题，所以吴立民就提倡说不要说东密，就说是唐密。实际上啊，这个唐密跟东密它是一个，他就说唐密到了到后期的时候，唐密就是在唐朝灭之前呢、啊、都到了这个日本了，从日本又回传过来了。当然了，也有一直在中国的呀，秘密流传的呀。这个就比如说慧济金刚，慧济金刚他在唐朝的时候就有，你看他的法脉传承我是见过的，他就有，他可以追溯到就是唐朝时候。那么他这个流没流到日本不知道，但是现在的这个慧济金刚的这个法脉的这个关系的话，他有法脉图，他这个法脉图的话就是都是汉地的，但是他这个是秘密的，一般人都很少知道，都没人知道。诶，现在由于新中心的这个姻缘，不知道是一种什么姻缘，也老人也介绍过，然后呢他有一阵就兴的比较热闹。实际上这个就是说大部分的唐密流出去了，然后又回传过来了，有了一个小中心。那么他们修的，你比如说像吴老这边推的是药师法，这个唐生智那边推的是准提法。那么这个慧济金刚呢，就是这个是慧济金刚这一支就属于是，不管他有没有流到这个日本，但是他在从唐朝在中国一直就是悄默声的一直保存到现在了，一直保存到现在。这就是唐密的这个，这是我所知道的这些，这个。关于这块还有什么？这是不是吃瓜了？这是不是废话啊，袁师兄啊？绝对是吃瓜的，这个就是吃瓜的，因为以前的时候接触过，所以这些大概的能够知道，能够也回忆得起来，纯属吃瓜。说说挺好，好吧，就所以说啊，有的人呢，他说他的传承是唐密的，他这个唐密的传承是怎么来的？你问清楚他，这个密法的传承啊，密法的传承它是口耳相传的，他的祖师是谁？你就像是就是慧济金刚的那个，他有他的法脉，一脉一代一代的，他有，咱们新中心也是法脉非常非常清楚的，初祖二祖的。如果是密法，它就要应该有这种清晰的传承，因为密法的特点就是口耳相传，知道吧？那么除了密法之外的，你比如说你从经上，你从佛经上看到了，你去用，那是另外的，这个就不叫做密法的传承了。你可以去用它，而且你用的利用的话，只要你就是说的是心里面没有东西，你这个利用当然是等同的，这一点都不奇怪。你就像是慧济金刚，不是所有的禅宗都有这个密法的慧济金刚的这个传承，但是在禅门日诵里面是有慧济金刚咒语的，也就是说这个实际上是作为普法相传了、啊、普法相传它也有它的利用，因为最关键的是信啊，信为这个道源功德母啊，对吧？所以说有一些的法它就是直接的它从经中拿过来用了，这一类的法。那么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密法口耳相传的，这个就是有一代一代传承，这个是另外的。有的人说他啊，他这个法他教给你这个，他说他是唐密的，那你就要问清楚这个唐密的来源，他从哪儿得的。这个刚才我说的就是我所知道的唐密的，大部分的是唐密到了日本高野山然后回传过来了，实际上属于是东密，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哎呀，也就是沿袭这个叫法，入乡随俗，他说是唐密就是唐密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唐密的那个中国的这个大部分的传承都断了，现在只知道有一支的没断的，就是这个慧济金刚，因为人家那一代一代的都很清楚，哪一代中间的那个谁以谁为师，人家有族谱，人家一直到现在啊，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样的这就是很清晰的唐密传承了、啊、但是你没有这样的传承也不代表着这个，那就是怎么回事，也不代表着你信它，你去读它，那也有它的作用。这个时候的话，如果没有这个传承的，你以佛经为准也是可以的。这个地方啊，就说的这个，就是说到八卦说到哪儿了呢？说到了我前两天见到了一个人，他说他得了这个传承，新中心法，他师父给他灌顶，交给了他。我说这个师父叫什么？他说了，就叫这个名字，我就不说了。他说叫这个，我说这个人我没有听说过。我说他说是他把这个新中心法传给了他。我说那他就是说的是给你灌顶，传给了你，他有没有说他自己的传承啊？因为这个我在修新中心之前，我有接触过密法，所以我最开始的时候，
我去见到我第一个灌顶老师是徐恒志老，我见到他我是问的，我说的是徐老，就是今天能够有幸在您这儿得到法，就是希望您就是能够亲口告诉我，就是这个您得到的这个法他的一个传承关系，他的一个来历关系。然后徐老还告诉我了，他说他的这个传承来历关系就是说是二祖给了他，他还是这么说的。当时的时候这是徐老，后来我又见到老师了，这就没有再问这些了。那个时候刚开始讲究这些，刚开始讲究这些。然后呢，这个他说这个师兄就说是这个出家师他给他传的。我说那你又没有问他的传承，他说没有。他说我说他有没有说，他说也没有。然后我又一问，我说他这个印的修法有没有这几轮啊，他说第一轮听说过，第二轮没听说过。然后我说那在这我就没办法跟你交流手印跟咒语，我说你那个啥，你要是灌了顶咱可以交流。后来他求灌顶，求灌顶之后一比他那个手印就是错的，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他那个师父可能是看了佛心经自修的，应该是这种情况，应该是这种情况。这种情况我们不能说人家错误，我们只能说咱们的这一支跟那一支是不一样的啊，是不一样的。他看佛经，他有他自己的修法，那是他的事儿，咱不能说人家是错的。但是咱这一支跟他是不一样，而且他是这一支的话，他没有灌顶，咱也不跟他交流啊，咱也不跟他交流。一比一看，那错的比较多啊，都各每个手印都不一样。所以说，你要是光看着你看着那个经，你结，你就是没有见过一个结出来的跟咱一样的。咱结出来的这个既跟经符合。啊，既跟经符合，而且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别的那些他按照经结，他没有咱这个传承的，他就是结的跟咱不一样，就是这种情况，没有见过一个例外的。所以这就更说明了这个密法它有它的这个不可思议的地方。所以说有的人老是说这个祖师的咒语啊念的跟这个经文一样不一样啊，要不要用梵文呢？当然不用啊，这个就是口耳相传，你信你就读，你不信拉倒，你不信你就别修，就这么简单。这个地方没啥了，这个地方大家还有什么没有？这说的都是八卦，一堆废话。周边知识吧，周边知识。没有的话我们继续吧。
净土既为果地圆成之德号，则修正方法当随个人之机而施，应以禅定法入净土者，即以禅定法而为教授，应以持名法入净土者，即以持名法而为教授，应以五戒六度等法而入净土者，即以五戒等法而为教授。诸法虽有不同，其必精一则一也，其必精进则一也，其必归于禅定而开般若则一也。般若开，则心自明而性自见，夫耳后可以言除习气矣。习气之除灭至如何程度，则净土正入至和如何程度，习气何时扫尽，净土何时圆成。若有未净而其愿力足此往生者，则可待业而生息，生息已再施修正入于圆净为止。是故娑婆有净行之菩萨，而西方有待业之凡夫，其同为凡圣杂居之地乎？阿弥陀佛，请郭老师。
就是这个打星号的这个，就是说的是除习气的这个事儿啊，除习气的这个事儿。这个地方说的是这个净土啊，这个净土的这个虽然归是净土，但是它的修行啊有这个很活泼，它的修行很活泼。修行的结果呢，每个人呢也各不一样。啊，还有一个就是说的，从相上来说，有的人呢，他就是说的是他，不有另外一个地方可生的，这样的来修这个净土。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的他现的是什么舍此土往彼土的修啊，这两个都有的。所以说的是娑婆也有净行，西方也有待业凡夫啊，说的是这个。咱们从头捋一遍啊，就是说的是这个净土啊，它是归去，它是果地圆成的法号。所以说呢，它既然是一个果地圆成的这个，所以它的修行方法呢应该是这样，就是说的是这个入门是入手处各有不同，但是归去相同。所以说呢，那每个人的他都可以用各种的修法来入这个净土，来入这个净土。有的可以用禅定来入啊，用禅定来入，这种的就交给他禅定。
还有的就适合持名的，那就交给他持名。还有的呢，他是以戒得度的，五戒六度这些法来入净土的，那就用五戒得度的。末法时代是有，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或禅或静或密，对吧？实际上的话，这个修行法门里头是有一个律的，它以律为修行的，就这样，就是严格的，就是这个精勤的去这样去做，按照佛说的这个律去做的，它这个叫做南山律啊，什么什么的，是有的。所以说，以五戒六度等法入净土的，那么也以这些法而教授，然后呢？这些法呀，虽然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呢，就是说的是，你要是就是好好的修啊，这些法都会从这些，就是一门深入的去修啊，最后透脱出来，你就知道了，这并没有区别。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这个，他必归于净土而开般若。啊，则就是其必精进则异，就是你要是精进就知道了，它没有区别。然后呢，你要是通过禅定，你透脱了，也就是功夫深了，你也就智慧开了。啊，这就叫做必归于禅定而开般若。归于禅定而开般若，不是说的要归到有四禅八定的一种什么相。一种什么层次而开般若，就是说你功夫用到极深的地方，自然它开般若啊，这就是归于禅定而开般若。那么般若开了以后呢，这就是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了就可以说除习气了。除习气就是说的，这就是说的是从这个入手处虽然不同，但是归去是一样的，归去都是在明心见性。但是呢，归去都是在这知见上都归到这儿了。但是每个人呢，他所反映出来的，你就是菩萨还有初地、二地、三地呢，所以说他还有习气啊。有的人的习气重，有的人习气轻。这个习气除到什么程度，这个除到什么程度，则净土。正入就是这个就是根据你除习气的情况，这个净土就这么说吧，你就是你除习气的上升进的过程，就是正土的进入的这个正入的上升进的过程。你这个没有习气可除，连这个只说除和不可除都已经是圣语，就这个时候的话，就是举手投足都是无量无边妙用的，那就是说的是这个，那你就这个就是说，你这个时候啊，你这个净土都不光是自受用净土了，同时也是他受用净土了，这就叫做圆成净土。所以说，习气何时扫尽，净土何时圆成。那么还有几种情况啊？还有几种情况，他习气没有尽的，但是他愿力足，这种就叫待业生习，就是这个业啊，就是说的是这个习气没有除尽，习气没有除尽，就是还会认假作真呢、啊。你一认假作真，他就成业了呀。所以说，习气没有除尽，跟这个待业往生，它是一个意思。哎，你这个时候认假作真了，那这个认假作真，这个时候这就是你的业。这就是你的，就像那个李静说的，我今天忙啊，我起早贪黑的修心中心，我为什么不成就？他因为他的工作的性质可能比较累，他每天的工作都占用他可长时间，所以他不得不再早起两个小时，他就觉得他修心中心，他咋就是说的是，我这适合说吗？他都觉得他在咋起早贪黑了？实际上他加作加的不多。那从这个角度来说，他要是把这个认假作真了，那这个这么长的、这么强度的这种工作，那实际上就属于他的业障。他要是不认假作真呢、啊，这些工作都是他的磨练，看他着相不着相，看他着不着工作的相，看他着不着别的那些吃苦啊、打坐的相，着不着那些什么精进啊、懈怠啊，着不着这些？他不着这些相的话，这些都不属于，这都不属于习气，也不属于待业，这两个都是一块的。这就是说的是习气和这个业它的关系。习气什么叫做习气？习气就是你认假作真了，你又认假作真了，你一认假作真，这就涉及到业力牵引了，这就涉及到因缘果报了。所以说这个习气尽，那净土就圆成。你没有尽，但是呢你发愿往生，哎，这个可以待业生息啊，待业生息以后你再修正，最后入于圆净为止嘛。所以说呢，要从这个角度来说，你不管你在东方西方，你就往明心见性上去走，你就往这个一门深入的去修行，然后呢就会通达，你知见上就会更正过来，你就会通达这个知见上这个知见上就不再做这些分别，就是知见上你归到无所得这里，你就是一门深入的去修行，然后呢就是久久的用功，然后呢你这个就是去开智慧，你就这样的话
就是然后你开智慧然后再除习气，就是一门深入的用功，然后开智慧明心见性，你再除习气，你不管你升到这个土升到那个土你都这样用功，那么你这样用功的话，你假如你就坚决不生西方，你也是这个土的净行菩萨。那么你假如说就是你这个你不这么用功，你光想生西方，你到了西方你也是待业的凡夫。这个地方就有两个对比了，一个是此土有净行的菩萨，西方有待业的凡夫。所以说啊，就是这么比较来的话，那你是愿意就是说的是做凡夫啊，还是愿意做菩萨呀？你是愿意生息啊，还是愿意到此土啊？第一个，你愿意在此土待着，还是愿意生息？第二个，你是愿意做凡夫，还是愿意做菩萨？就我们心中心的这个，就是怎么着去做菩萨，至于在哪儿无所谓了。那你就不要考虑生不生的事了，你就只管的去不着相的去修行，到时候随你的愿力去往生，往生到哪儿不关键，关键还是你的心别着相，就是这一条就没了。你都没加过多，你光生气都怄气怄不过来了吧亲。你根据情况来，根据情况来，根据情况来。你要是就是说不勉强的时候就加加做，尤其是冬天呢，你坐坐少活动，少活动也是也少受罪。你冬天大冷天的你干啥呀？大冷天适合加做，冬天加加做挺好的。还有一个呀，据我观察，从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如果修心中心一坐不加的这样的修满的千坐，它的利用还是不够，就是那个力度很软。有空的时候还是多加坐，你有那个劲儿，加油吧，奋进吧，有那个着相的劲儿，有那个着相要精进的劲儿，还有那着相的就是在世间法烦恼的那个劲儿，反正总而言之，你有劲儿折腾的，这个劲儿都用在加坐上就最好了，不会后悔的。现在我们现在那些人那修心中心的人，就是他就在那儿乱喊，他就在那儿，你看着他可着相，你让他去加坐他也不加，然后他一喊都是那些着相的加劲儿的，然后你劝他加坐他也不加，就没辙。实际上这些人都不是真用功的人，他都是虚伪的，他都不是真用功的，他口口声声的说着用功，口口声声的着相的，他你让他加坐他也不加，哎，就这样的，那你也没办法，一开口都可着相。还有的人说了，我不是着相，我工作太忙了，我没空加坐。那我要认为你要说工作太忙了，你就更没有资格去提什么明心见性的问题。你工作能忙成那样，你有空休息你就有空加坐，工作忙就成你的借口，你还不是一个真学佛的。有碰见过这样的，一说都可着相，一说我说要不然你加坐吧，要不然工作太忙加不了坐，一说问的那些问题还似模似样的，都是跟明心见性相关的，但是都是着相的，都是着相的。有你要是真想加坐，工作从来都不是个借口。看看这一段还有什么没有？别打妄想了，明天没人枪毙你。加坐是加时间还是加次数？两个都好，两个都好。你加不了次数，你就加时间嘛。总而言之的话，就是坐的越长越好。做得越长越好。我这是说的是不是无限长，你就是说你两个小时你肯定做四个小时好啊，就是这个意思。那你做不到四个小时，你能做三个小时做一坐也行，这就属于加时间了。加坐一般说的是加次数，这叫加坐。你加不了坐，我有的人呢他就是每天做三个小时也做了，有这样的也可以的。那还叫一坐。
所译者，娑婆有恶道而西方无知，西方多圣人而娑婆亦有知，唯娑婆以烦恼多，下者为恶染，上者为情牵，终至沉沦。佛故指示西方以易经往生，即无法退转，此世人所以认西方为本土而必发往生之愿也。然徒有其愿而无其行，或其所修不合乎法，则因缘不具足，于五浊恶世中欲证入阿耨菩提，是为甚难。故曰：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也。由此法门无量，各种援助实不可少。今仅赖以持名法，而又散乱不密，不能一门深入，以死守为专一，唯不退转，各属门庭，我胜彼列。此见不净，即属地狱。于净土尚远隔万万里， 父不知痛切改悔，一旦腊月三十日到来，所有西方圣境全为烦恼情欲所逼，彼佛接引之力不敌自己业力之牵，往生难易。阿弥陀佛，请郭老师。
这个所译者是接上面的那一句的，上面那一句就是说的是娑婆有净行菩萨，西方有待业凡夫，待业凡夫那个他升到了西方，他跟我们这儿的凡圣同居土一样的，他都属于凡圣，他性质上来说都属于凡圣同居土。所谓性质上来说是凡圣同居土呢，但是他还有相上一些有差别的地方啊，相上有差别的地方就是说的是那个娑婆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它是有恶道的，西方没有。他西方是没有的啊，西方是没有的。那么西方有圣人，那娑婆也有圣人，但是呢，娑婆呢，他从相上来说的话，他因为他是五浊，他的特点是五浊呀，所以说他的烦恼多啊，烦恼多。这样的话呢，有的是糟糕的，那下的那就是说的是这个为那个贪嗔痴慢疑所染，为情所牵，他就沉沦。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在这里头沉沦不断，头出头没，就是显得就是恶一些，显得恶一些。这就是说的是实际上啊，西方净土跟这个娑婆净土啊，他们两个都是，你就是说的是你智慧不开，你升到哪儿，你就是说的是都是属于是这个凡圣同居土。但是这凡圣同居土，两个凡圣同居土不一样，西方的凡圣同居土它是它是西方的凡圣同居土，它没有恶道，没有三恶道，没有三恶道。而且呢，就是你看我们说的是南无这什么那个莲池海会众菩萨啊，莲池海会众菩萨就是西方的那个菩萨位圣人多一些，南无莲池海会众菩萨，好多好多菩萨，好多好多菩萨，就是西方圣人多一些。娑婆世界也有，但是娑婆世界虽然有菩萨，娑婆世界也他的恶人也有，恶人也有，烦恼多呀。所以说有的人他就恶，他就直接能堕到下三道的那个头出头没了啊，就是说的是。这是凡圣同居土，凡圣同居土这一块有差别，有差别。这是说的是这一个，所以啊，就是对比着凡圣，就是娑婆世界的凡圣同居土的这个样子，佛就只是西方。啊，就是只是哎，可以去那儿，去那儿的特点就是说，它那个地方平整啊，顺畅啊，所以你到那儿往生啊，就不退转了，不退转了。所以说，就是大家认为那个地方稳妥，就发愿往生了，发愿往生了。这个，但是呢，就是说的是，你要是空有祈愿而没有这个行动，或者是所修的不合乎法，因缘不具足，这样就因缘不具足，你就是想要证菩提道啊，就很难。所以说，不得少善根福德因缘。我看看啊，这一段我觉得倒是还可以再说说。啊，对啊，就是到这个地方。就是世间的人呢、啊、他认为哎呀稳当啊，所以要发愿去啊。但是世间的人呢、啊、他只看到了西方世界的西方极乐世界的那个方便，但是呢他就是轻忽了这个方便。他一看啊，那我发愿就可以了。实际上啊，这个愿呢、啊、就是我们修心中心的人都知道，这个愿根本就不在于你的发，它在于你的行动啊，它在于你落实到行动中。你空有那个愿，你没有那个行动，你照样贪嗔痴慢疑，你咋可能往生啊。所以说啊，这个愿要看你的行动，你有没有这个行动啊？你要真发愿的，他肯定念佛。他念佛的人，他你看他天天不发愿的，他自然的那个愿都在他的六字洪名里面呢，都在令动。所以说这个行啊，我们修过心中心的就知道了，这个行是很关键很关键的。要行这个愿呢、啊，这个愿都落实在行动中的，落实在行动中的。你修你要符合这个经典的要求啊。有的人修就天天想着就是把这个观想念佛，就变成了天天想着佛来接他了，想着想着的那往生不成，入魔有份。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这两个情况，一个是他不实修，还有一个呢他修的就是说的太着相了，没有合乎这个佛法的真精神，所以说他就因缘不具足了啊，就是说的他就不具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因缘了。所以说啊，在这个世界中啊，在这个五浊恶世中，你想要正果他也有他难的地方，就是这么说吧，你得用功，你得逆风而行，你得就是逆啊，跟这个轮回之流所逆，刚开始是要逆的，
所以说啊，这个就是你生到，你要是想往生啊，你就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善根福德因缘就是就是说你过去世啊，就是这些所积累的这些善根啊，所积累的这些福德，所积累的这些因缘啊，所积累的这些因缘，有了这些因缘了，你就会有祈愿，你也就会去行它。这就是积累啊，它是一种累积。要不然的话，你就没有接触过，你就可能会造成这样的误会，或者是你发心不正。这就是说的这一段说的就是很切合现在的净土宗的这个流弊。现在净土宗的流弊，光在那发愿，一天到晚贪嗔痴慢疑着相去了，着到善行上去了，甚至着到贪图富贵上去了。我们三祖和二祖的文章里也说过，那人你看着他像个念佛的人，实际上死后守着他那点金，他根本都没有生，根本都没有生，堕地狱了都，嗔恨的不得了，谁动他金子了啊？所以说，徒有其愿，没有其行。还有修的不如法的，入魔道的这些啊，所以说这就不好了，这就不好了。所以说净土法门呢，它的道可多呢，它的就是它的意义可深广呢，它的意义可深广呢。以净土为归，你就是怎么样适合你生净土，你就怎么来。这本来啊是必然的，这个东西是很正常的。就像我们说的，不管黑猫白猫，你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对吧？你往生净土，你把这个目标定下来了，你怎么样方便你往生净土，怎么样有利于你有把握往生净土，你都可以去试一试。你怎么可能就是光是持名，然后你自己又不好好用功，你自己又不一门深入，你就是说的我就是持名，你们不修持名的，你们去看别的经典的，你们去修别的法，你们都属于叛师离道，你们都属于叛变啊！就在这儿这样的话，那就属于是地狱了，这哪是净土啊？我们当时那些净土宗的，我修心中心就是有一个这样奇怪的缘，虽然接受了元音老人，但是也就那么还是这么念佛，因为密法的那些人着相，跟他们接触也接触不了，反正有一天没一天的修着六字明会修一修。后面就有一个人让我心动了，就是他一修心中心，也不知道怎么就把我勾起来了，我就是非要就是说问他到底是咋回事。实际上他也没有修完，他也没有修的，但是当时的时候就一问他，不知道咋回事，就是特别的想修，但是他不敢说，他是死活就我越想修他越不告诉我，为什么呢？我们当时都在净土宗，我们用我们的圈啊，他不敢说，说了就像叛师离道了一样。他不敢说。后来的话告诉我了之后，我也就直接离开了，也没有说，也没有考虑那么多。当时我是没考虑那么多，就说的是为啥呢？因为我们修净土的话，觉得啊，这个人不修净土了，就叛师离道了什么？是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任何法门都是净土啊，都是净土。所以说，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你用什么样的手段能够帮助你有把握往生，你都可以试一试。现在的净土宗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只认为持名才是净土，然后他又不好好持，一天就持个十遍，他不能够一门深入，然后就说啊，我只念佛号，你不要来找我，不要让我搞别的啊。啊，就是这样的。然后你们这些都不对，你们都没有末法时代唯一念佛得度，这就来了。就是二祖说了，你这个剑不净，你就是谤他宗啊，当然要堕地狱啊！啊，堕地狱了还离净土呢？净土个鬼啊！净土远隔吧，千山了，远隔千山了。试着就老了，那不是的。这个试啊，不用试，不用你就是想着像瞎子一样试啊，不是的。这个净土宗啊，一般是不是的，就像我们这些人都是识字的人，都是受过教育的人，还是愿意看看他说什么，他说什么跟他相应才会是的。你就是净土宗的，你比如说就这么说，黄念老那就是净土宗的，还是尊重他的。就黄念老说法，他也有他的就是说的是，就说的有了义的地儿啊，有了义的地儿啊。你听到他有了义的地儿，你认可他，你才会愿意按照他说的方法去修行啊。所以说你也不是瞎试的，你这么多人呢，那你当然试不过来啊。但是他每一个法门的师傅，他有他的摄受力啊。你去看他法门的师傅说什么法，你能不能被他摄受，这就行了。我们就是看元音老人说法，所以我们过来了。当时的时候的话，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元音老人说了啊，心中心法也是净土法门，我就放心了，我就来了啊，就来了。刚开始是这样的，也不知道咋回事，一修心中心法，忘了自己是净土了，啥净土不净土啊，没考虑过了，就因为心中心法有心中心法的回向，不再考虑净土的事儿了，不再考虑就是说就是发愿往生啊什么什么的，好像没考虑了。这是说的是这一个，
还有一个呀，就是说的是由此法门无量，各种援助实不可少。实不可少，就是各种援这个由此法门无量，各种援助实不可少。今仅赖一持名法，又散乱不密，不能一门深入，以死守为专一，不为不退转，就是这个不净即属地狱。就是从这个地方，我还想到了一个，就是想到了心中心的关照。心中心的关照是非常非常活泼的。刚开始学心中心的人，总想固守一个东西。你给我关照，你给我总结一句话，行吗？你把关照你给我总结一个方法行吗？我这样的话我就能够，哎，我下座我就能够有把鼻了，对吧？你看我平时的时候我是念佛的，我下座一句佛号，对吧？我现在你让我关照，那啥是关照啊？我念佛号我多简单啊，你就给我一句话，就这个东西就是关照，我就照着这个去做。这刚开始修心中心的人总是要抓住这个东西，不管你说个什么让他扔，他最后非要总结成一个东西，然后他死抱着他，他才觉得他才放心，他才放心。就是说的他这样的话就把关照就恰好背离了关照，因为关照这个地方它是很奥妙的，他要是死把着一个东西，就是就然后认为这个东西是关照，死抱着这样的一个方法，认为这个方法才是关照，这个恰恰是跟关照相违背了。关照就是不让你去死抱的，不让你去死抱的。所以说啊，就是有的时候啊，我自己反正我就这么说，我说的你就是你这么说吧，你不是修完了白坐吗？修完了白坐跟你修白坐之前有变化没有？他说有变化。我说那行，那你就是说你把这个变化加深了就是关照了，你管你用什么方法呢？他有的时候你这种心态你适合这样，你有的时候那种心态你适合那样，有的时候适合断，有的时候适合不搭理他，有的时候适合管他呢，有的时候适合爱谁谁。那各不一样啊，啊，各不一样啊，哪个有助于你那个轻松，哪个有助于你那个豁达，哪个有助于你这个开朗，忽略开阔，那你就用哪个。这个是说的是这个各数门庭，我胜比列，此见不净，即属地狱啊，即属地狱。这个就是二祖把这个地方就说了，就是这个你抱守着这个，你就是地狱种性。你抱守着这个见地，你就是不肯改，你还诽谤他的，你这就是地狱种性，地狱种性。然后呢，你还不知道改，到时候腊月三十到来呀，呀什么西方圣景啊，不合你的意，你就气得不得了了。那你还的，到时候你的一口就上不来了，都乱得不得了了，还不全是烦恼啊，还不全是情欲啊，你的取舍心那么强。哪还有空看佛的接引呢？你就是说你自己的就是烦恼情欲那种执着劲儿太刚强了，太刚强了，到时候就被业力牵引了，怎么可能往生呢？不懂关照了，关也不对，不关也不对，关照就不是懂，去掉这个懂就是关照。关照其实让你懂的，你都打了700座了，你还懂不懂？懂个什么懂啊？就是这一段说的就是这一段说的是净土宗的这个娑婆和西方各有差异啊，各有差异。但是呢现在就是你这个修净土啊，你要注意不能够光有祈愿而没有所行，那就太可惜了。还有一个呢，净土宗呢，你不应该就是说的是只认为持名法才是净土，这样的话呢就是说的是你不一定不能，就是有可能不能往生，而且你还可能下地狱呢，你啊，就是说你诽谤他宗啊，诽谤他宗。所以啊这个净土啊它是一个归处，它是所有宗派的归去啊，所有宗派的归去。在归到这个地方的这个归去的过程中，你用什么法门，哪个对你有用你都可以用，并不是一定要排斥其他的法门，并不是要受益非鱼的。没有什么杨子涵呐、哈。哎呀，没关系，什么轻浮散漫这些不考虑这些，还是考虑根本见地的事儿。不要从人品上的这些地方，人品上啊多少都有毛病，你改就行了。但是就是佛法的它远高于人品的问题，远高于人品的问题，还是注意力集中在佛法上。人品的问题其实好改，不难的。所以他这个不是这个，他就是我不觉得他是轻浮散漫，就是说李靖他好像是总想要懂点什么，他觉得懂点什么他就放心了，他不懂可能让他觉得自卑， 他可能有一种自卑心理，他就是说的好像要懂点什么，你懂点什么这个东西啊，没有什么东西可懂的，佛法这里是这样的，佛法这里是这样的，你没有什么可懂的，没有什么东西可懂的，在这个地方上，当然了，那人心复杂，所以佛法也衍生出来了好多好多的个道理。人心有多复杂，佛法就有多深奥，这个地方也不排斥，但是它毕竟跟懂道理不是一回事儿。实际上啊，你都没有接触到，那就是你接触到的懂道理的少。你要是跟知识分子在一块扎堆，你都要痛苦死。你可能跟知识分子，你那个挖，天天开挖机什么，你觉得那老板又粗鲁又野蛮，天天逼迫的你不行，骂你跟骂孙子似的。你跟那个知识分子在一块待待，他明面上对你可礼貌了，但是他那个对你使手段耍心眼儿，那个心灵上对你的虐待，就是说让你受不了，就是那种的，你更苦不堪言，苦不堪言。不都各有好各有坏，你不要认为就是说的是就是有一个什么什么知识什么的，知识是为了事儿服务的，在佛教中是这样的，知识是为了你实修服务的。老人举过一个例子，就是这个什么是佛教的教理啊？佛教的教理就像是你去做饭啊，这个米应该放多少米，这么多米应该配多少水啊？你把这个往里头一弄，哎，懂得这个道理，按照这个道理去做，哎，饭焖出来了。啊，这就是这个道理，你按照这个道理去做了，这就是实修，就是这样的，没有任何的玄妙。明心见性也不是明白一个什么道理，明心见性上是知道当体的你这个明，当体你要明的这个东西，它就已经是心了，它就已经是性了，根本都不需要另外明白一个什么，根本都不需要另外知道一个什么，这就是明心见性。轻浮轻慢佛法，这个倒是有一些，这个确实是。他，你这么说吧，说的轻浮轻慢佛法，他不一定服气，但是他那个世间法对他来说重了，对他来说重了，对他来说重了。你老板让你天天工作的这么满的，你咋不去抱怨你老板？你说你倒是说你起早贪黑修心中心没见性，我的天哪，就是这一种的。我觉得我还是应该对你说直话，虽然你是一个就是世间上的味儿很重，我一般不跟你直接说，但是我觉得你现在都修700座了，我怎么着我也得跟你，这真是不可取，这种说法非常非常糟糕，非常非常糟糕，也不利于你修行。你咋不去抱怨你领导啊？你咋不去抱怨你领导？你老板凭什么这样的虐待你啊？你去抱怨他呀。懂点啥就落后了。说一下自性净土，我不了解你的情况，前面都说了自性净土，你不是都说了净土没在自性之外，关照没有道理，套路直下就是什么呀？有了一些所谓的知识更容易助我慢境。嗯，对，你说的这些就是，是的是的，你看那个禅宗里面的古大德里面有很多就是这种情况啊，就是说的是辩才无碍的那种的，就是说的是那个禅机俊杰啊，他就开始生傲慢心了，实际上他不透彻啊，不透彻，有这样的。这个东西也没办法，这个东西看他发心了，看他发心，他如果发心求解脱的，他会得到纠正，他如果发心不是求解脱的，这个坑一落下去就没完没了了，将来入魔有份儿。我原来的时候，我刚开始学新中心的时候的话，那时候那个乐趣园就有两个论坛，一个是佛法新中心，一个是王海莲州。实际上我以前我主要是看那个王海莲州，不愿意看佛法新中心，是因为一看佛法新中心上全是吵架的骂架的，我作为一个修净土的人，你们这些人太粗鲁太野蛮了。后来修了新中心，哎呀，这个别的东西还是看不上，但是齐老师说话特别入我的心，哎呀，一看这个可过瘾，后来就只在佛法新中心这个论坛上去混了。这个再一看王海莲州就可怕了。王海莲州上的那些这个咱自己说，王海莲州上的那些论帖子什么特点？他们那些争论的帖子就是很文明，不像那个新中心这边的什么你见性了，你全家都见性了，你祖宗八代都见性了，不是这么野蛮的。他说话不是这么野蛮的，王海莲州说话都是文绉绉的，哎呀，就是说的我们商榷啊，我们参考啊。实际上他们打得可厉害，那帖子列得可长。他们怎么打架呢？他们打架必先引用一段佛经，毛主席说等等等等等等等，然后再说自己的观点。每一个人开口都是这样，我看着我都太可怕了。我说这佛经都成为他们斗争的工具了。我哎呦，这王海莲州没法看了。后来就不去王海莲州了。就是光在新中心论坛上一天到晚的跟人家的啾啾啾斗斗斗，可有意思了。
这是这一个。现在来说的话就不是那样了，现在来说新中心法门啊兴盛了，大家是怎么个斗法啊？元音老人说啊，噔噔噔噔噔，后那个再说元音老人说噔噔噔噔噔，拿出来这个，然后再说我是怎么怎么认为的，再这样斗了，那这都是要灭老人的法呀。嗯，但是从一个侧面也说新中心法兴旺了，要不然他怎么能引用老人的话进去作为他斗争的工具呢？就是老人的话，这个佛经啊都不是他用来求解脱的了，都是他用来斗争的，他手里的刀子了，成了他杀人手里的刀子了，太惨了。都有套路了，对，就是这种情况，就是这种情况。一个侧面说就是说的新中心法兴盛了，还有一个侧面的就是说很悲哀了，很悲哀了，就是说的是都这样了，就是说的是都成了他的手里的杀人武器了，很悲哀。哎，没有的话继续，时间到了，师兄们有修行问题吗？刚才说到民国那个地方我还没说完，我还没说完，这纯粹属于闲聊了，不是学习了。民国那个时候除了密法之外，民国还有一个特点，民国那个禅宗也是有影子的，就是民国的禅宗那个时候也有一些大德的，我们知道的像虚云老和尚啊，来国老和尚啊，哎，这些也都在呀。除了这个之外，你还像南怀瑾的那个师父叫什么袁焕仙，袁焕仙也不错，袁焕仙也能说到无修无德无证。袁焕仙会用到哪一个公案？会用到雪峰禅师鳌山成道那个公案。雪峰禅师鳌山成道那个公案是很微细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对于一般的佛教徒来说的话，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呢？要修，要修，要修。这个雪峰禅师他是就是说啥呢？他就是晚上啊大雪啊走不了了，雪峰禅师在那儿就是打坐，这个岩头呢在那儿睡觉。睡觉的声音可大，打呼噜把雪峰给气的，你说说你不好好修你还耽误我，我你这是你师兄你是不是害我呢？岩头说你看看你现在要修有修有证，你说明你心中肯定有个梗，梗在这儿呢，你又没有一个梗，梗在这儿，你为什么就是因为打不了坐就这么生气这么郁闷呢？你肯定有个梗，你说说你都就是说的有什么经历，你给我说说，我看看我给你弄弄啊，给你捋一捋，给你捋一捋，看看能不能就是对你有点帮助。后来不是就是鳌山成道嘛，就是到了德山的德山说你在干什么，给他一棒子，祝就是祖师西来意明心见性这个事儿，你看看我还有没有份儿啊，德山啪给了他一棒子，你在说什么呢？然后那个雪峰说，哎呀，师父当时给了我一棒子，我如铜底脱相似啊。然后这个时候岩头就雪上加霜说了一句，哎呀，所以说你就是说的就是从今往后啊，你就是从你自己胸襟里面你随便说什么就可以了，你随便说就行了，你千万不要再有什么别的了，别有什么隔碍了啊。然后雪峰一听，哎呀，其实也没有什么事儿，我今天才是鳌山成道啊。就是这个袁焕仙就说到过这个公案，所以说就是那个时候啊，就是说的是逼过不仅这个密法、啊、就是说的是这个百花齐放，然后这个禅宗实际上也是有人才的，有人才的，也是有人才的，虚云老和尚啊，来国老和尚啊，还有这个叫什么，就是刚才说的袁焕仙，哎，这都是就是说的一点亮光。当然还有咱们大禹祖师了，咱们大禹祖师又占了密，又占了静啊，又占了禅，又占了禅。咱们大禹祖师的密和禅，他跟禅宗也有打交道啊，跟禅宗呢也有打交道的，就这些的，就包括这个虚老啊什么的，这个禅，这个，咱们大禹祖师不是也有那些禅嘛？所以那个时候也有，但是那个时候的禅宗啊，你就发现有什么特点呢？就是说，就这么说吧，袁焕仙，你看看他是怎么开悟的？袁焕仙呢，就是他的那个知见已经很正。他的知见，当时他的知见就是正到什么程度呢？他到这个当时的那些禅宗的这个大的禅门庭，这个禅宗门庭里面去请教那些祖师啊，那些大德呀、啊，大家都首肯他了，都认为他没有问题了。但是他实际上他自己还有疑。他自己没有认可他自己，就是有一个就是用一个筷子画了一个咒是什么意思，他在这个公案上他过不去，然后他参的鼻青脸肿，参了有几十天才破了参，
啊，袁焕先是这样的一个，是这样的一个，是这样一个一个风格，这是袁焕先。再看看虚云老和尚，虚云老和尚那就别说了，他一辈子又是什么去终南山啊，又是什么狮子茅棚啊，就是人不人鬼不鬼啊，后来又在禅堂里头使劲的用功用功用功啊，用功了自己都变血了，不敢告诉别人，怕人家把他撵走，他本来年纪就大了，就这样，就是说的用功到极限了，怎么样，破参了。啊，还有一个是来果，来果跟虚云差不多，就是说的干活干活干活，干了活然后就参参参，就是随众去参，随众去参啊参啊参，就这样的话就是说的是用了好多好多的功破参了。你看他们三个的特点都是，就是说的是自己用功，不是那个祖师的传承，就是在那个禅宗的那个大环境里面，来果跟虚云就是在那个禅宗的大环境里头自己用功破参了。所以说主要是他们自己用功磕着碰着了，用了好多好多功，吃了好多好多苦。你看现在虚云老和尚的弟子都不提那个名言的，光提他吃了多少苦，你看他吃的那个苦老感动人了，老吓人了。所以说那个时候的禅宗是有量的地方的，但是呢这个量已经快到尽头了，快到尽头了，就是那个用的那个功的那个劲儿，而且是就是自己用功，自己用功啊，自己用功的特点很强啊，很强。所以说就是这个时候新中心应运而出吧。终南山是不是还在呢？嗯，大禹祖师从来都在，现在也还在呢，你说什么呢？哎，百年虚云这一类的，就是说他伟大的行旅的，他多刻苦多吃苦，就是这一类的，说这一类的。大家有没有修行问题？那你好好修行啊，没见性你怨谁啊，你管我这儿就是说的是要什么东西的，我跟你说我揍死你的，你还管我要东西，你真是找死。还有没有什么修行问题？售后服务是他自己的事，谁卖给他，不卖不贱卖。袁师兄交给你吧。
好的，李静，你要郭老师说你见性了，你就算见性了，那你这700多座你还是别打了，别修心中心了，你这点出息啊。今天讲课的同时咱也听了不少，这算是佛门里的花絮吧，也挺好的啊。也可以侧面的敲打敲打咱们这些师兄。那今天的课就到这儿吧，那我们下周二继续啊。谢谢郭老师啊，老师再见，各位师兄再见。